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1月2号，公元2003年12月2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国政府下令要求交付不起学费的西藏学生自动退学；奥吉伊南市为西藏境内孩童筹资单车周游8000多公里；美国撤回希拉里自传中文版权；西藏破获最大宗珍稀野生动物制品走私案。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在西藏对交付不起学费的学生强烈要求自动退学。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采访一位近期到印度朝圣的藏人了解到，中国政府虽然宣称为科技经济得到同步发达，社会繁荣昌盛，就应该扫除文盲，送学龄儿童入学来培养先进人才。在西藏农牧区，很多家长为了子女受到教育，未来能够为社会、民族和国家成为有用人才，最初积极送子女入学，但是近几年来，中国政府教育部门实施收费制度以后，很多西藏贫困的家庭为了交付子女高昂的学费，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和牲畜卖掉，直到实在无法支撑时才改变主意，让子女辍学。由于学校收费率逐年增加，学生辍学现象不光在西藏条件落后的农牧区，甚至在各城市地区频繁出现。因此，很多家长做出牺牲，忍痛割爱，让自己的孩子流亡印度，在西藏流亡政府开设的免费学校中继续就读。根据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向本台表示，中共当局自从在西藏各学校中实施收费制度以来，使很多根本没有经济来源的农牧民面临更大的压力。
农民他的确是说他也没有这样的钱，没有这样水泥，没有这样有个的钱，那都不去出一些，没有这样没有的让我们去用啊，我觉得他恰当的钱。
他说今年又规定了新的教育制度，并对交付不起学费的学生强烈要求自动退学。据透露，因为学费昂贵，在西藏本身严重存在着学龄儿童失学现象的同时，中国政府的这一命令继续使大量的西藏贫困学生被迫辍学。很多年长的藏人面对庞大的失学儿童，担心这将严重危及着西藏传统文化的延续和未来前景的发展。奥吉伊南市为西藏境内孩童筹资经费单车周游8000多公里，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澳大利亚维克托利亚地区的居民 Summer Fed 先生在过去一年里，为了改善西藏境内孩童的现状，曾骑着单车周游了共计8000多公里进行筹资。根据 Northern Daily 日报消息，现年55岁的 Summer Fed 先生于1997年首次前往西藏境内时，目睹西藏儿童极其恶劣的学习状况后，立即产生了同情心。据 Summer Fed 先生表示，1997年。他曾先后前往亚洲东南部和蒙古，以及在西藏等地度假时，了解到西藏儿童极其恶化的学习状况，以及中共在西藏各学校中强行开设汉语文课程，导致西藏独特的文化濒临灭绝。为此，他决定通过骑单车周游澳大利亚全国，为这些孩童筹资经费和加强宣传西藏儿童持续恶化的学习状况等有关问题。该消息指出，Summer Fed 先生于本周一周游了澳大利亚坎姆沃尔特地区，今天已抵达阿尔米达里城市，并在该城市的一所医院中同病人和儿童一起庆祝了圣诞节。Summer Fed 先生还表示，在阿尔米达里城市中周游活动结束后，将继续前往澳大利亚其他地区，同时估计将于2004年2月抵达昆恩斯兰的城市，并计划在当地部分学校中有关西藏儿童极其恶劣的学习状况等问题发表演讲。
您 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英国 BBC 消息，为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出版回忆录的美国出版社宣布撤回中国出版社中译本的出版权，并且指责该中国出版社不愿意驳回遭删掉的批评中国政府的部分。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发言人罗特贝里说，这家中国出版社再也没有权利出版美国参议员希拉里的这本回忆录。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在今年九月得悉中国国营的南京译林出版社从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中删掉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部分，也更改了希拉里对人权活跃人士吴宏达的评论。译林高层对法新社说，希望解决这次纠纷，译林还没有放弃重新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希望。译林表示已经接到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信件，将与他们联络，但承认尚未同这个出版社联络。这家美国出版社要求译林立即重印完整和未经审查的版本，但是译林发出道歉信解释说，必须向书店赶发回忆录以打击盗版。经过三个月的谈判，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决定取消合约，撤销译林的中译本出版及销售权。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又在网上刊登受删减部分的原稿，希望抗衡中国官方的删减行动。台湾方面则出版了整全版本。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在美国已经卖出150万册。罗特贝里说，中译本首次印刷了20万册。亲历历史前译《活的历史》是美国前第一夫人、现任国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的自传。该书英文版今年6月9号在美国上架。据美邦诺书店统计，亲历历史仅在美国就售出150万册，这刷新了历来非小说类书籍的首卖纪录。希拉里则获得800万美元的稿酬。中国信息中心8月19号刊发了文本互较被肢解的希拉里回忆录一文，指出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被严重删改和扭曲。此后，美国各主要媒体就此也做了深入报道。希拉里本人在获知其自传中有关美国人权活动家吴宏达、西藏宗教领袖、中共媒体控制等章节遭删改一事后表示愤怒，并要求回收所有市面上销售的中文版。希拉里认为该书删减后不能完全表达他的想法。西蒙舒斯特出版社为此发表声明，指责中方未经他们同意删改了一些重要章节。该公司还在其网站上公布了未经删减的中文译本，但中方出版社拒绝更正，并坚称他们只是做了必要的技术性删改。译林出版社社长张祖德表示，希拉里要求收回中文版自传不可能。然而经过长达三个月的协商，美国出版商最终决定撤回出版授权。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发言人 Adam Robert 对记者说，他们不再拥有出版和发售该书的权利。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总裁 Carolie Reggie 在致南京译林出版社的终止授权函中称，尽管你们愿意部分恢复删改章节的原貌，但是很明显你们不愿意出版一部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本，而这正是合同所需要的。代表克林顿夫妇处理海外版权事宜的 Robert Bennett 律师认为，那些对自己的作品有荣誉感并希望保证其准确出版的作者们必须记住，永远不要放弃自己阅读和审校中译本的权利。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破获最大宗珍稀动物制品走私案，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西藏拉萨海关昨天宣布侦破了一起最大宗珍稀动物制品走私案，该案共查获珍稀动物皮张1393张，抓获3名嫌犯，案件估值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据中国官方媒体中新社报道，在1000多张涉嫌走私的珍稀动物皮张中，包括中国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孟加拉虎皮张31张、金钱豹皮张581张、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小扎水獭皮张532张、水獭皮张246张、猞猁皮张2张。据了解， 西藏毗邻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陆路边境线长达4000多公里。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及经济发展状况，使得西藏走私犯罪活动以非法涉嫌水物品为主。据有关人员介绍，非法涉嫌水物品通常指国家禁止或限制边境关卡，并且在一般情况下不涉及征收海关关税的物品，主要包括毒品、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假币、文物、武器弹药、核材料、隐晦物品、固体废物等。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向大家播送的小个把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达赖喇嘛出席了一个联合国文教委员会的会议，有一次他还发表了一个关于佛教从印度传到西藏的现况的讲话，抖开所有中国人的知识和准备好的讲话。他说，当全世界为和平祈祷时，却有小的独立国被强国和大国吞噬的例子。他强调这是不应加以忽视的。达赖喇嘛从新德里出发到印度各佛教圣地朝礼，他也参观了许多工业基地，从噶伦堡、加勒敦州、堪钦罗桑建参和我，还有一些西藏社会福利委员会的成员，就和达赖一行以及旅行。我们和噶夏成员机会了很多次，告诉他们我们听到中国人在喀木和安多强行改革，当地人民坚决反对这些改革。我们也听到中国人破坏十七条协议，在那些地区杀死僧人和摧毁宗教机构。我们揭露了许多我们所听到的情况，然后问达赖一行这些情况是否属实，是否在伪藏也有发生这种暴行的危险。有一个时期噶夏成员没有给我们以明确的答复。有一天在有空闲的时候，他们把西藏比作放在大象脚下的鸡蛋，大象就是中国，鸡蛋的生命就靠大象的行动。我们问他们是否有把西藏从这种苦难中救出来的人和计划，但是官员们个个发愁，互相埋怨没有一个有这里的计划能对我们说明在中国人统治下的西藏局势。许多天里我们压他们抓住机会，使达赖喇嘛留在印度，至少暂时不回去，在这时候可以和北京政府通过印度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这样我们可以希望达到一个对西藏前途有利的解决。噶夏成员说，他们刻意把这些建议向北京提出，我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了没有，但是很明显达赖喇嘛早先已向尼赫罗总理表示过，他愿意留在印度，直到我们用和平方法争得我们的自由。印度总理劝达赖回西藏去，依靠十七条协议和中国人和平的工作。他答应对中国总理周恩来讨论此事，周也正要来印度，最后还是决定达赖喇嘛应该回到拉萨。当达赖喇嘛在德里时，毛泽东主席于1957年2月公开声明，西藏改革的时机还不成熟。西藏的共产党当局宣布改革推迟6年，过了这一时期，如果西藏人还不愿改革，改革还可以推迟15年甚至50年。拉萨中国当局也宣布要紧缩筹委会的机构。在达赖喇嘛离开德里前，他个人邀请尼赫罗总理访问西藏，后来西藏的失态使中国人撤销了这一邀请。在离开印度的前夕，达赖喇嘛被请到噶伦堡，是一个西藏商务中心，有不少西藏移民住在这里，中国人却不赞成这次访问，理由是在噶伦堡有国民党特务，达赖个人可能受到损害。但是达赖还是访问了噶伦堡，在布丹贾作为觉尼多尔济的客人住了一周。觉尼多尔济是已故不丹首相吉米多尔济的母亲。在噶伦堡，达赖喇嘛参加了许多宗教活动，向成全的人讲经和祝福，到西京后再一次作为已故西京王的客人。
以上听到的是小个把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